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2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北京针对美国上周宣布的对台军售决定采取报复措施，将对参与这次售台武器的美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这个决定的后续影响有多大？随着中国军机越来越频繁的扰台飞行，海峡中线的概念也更为人知，但是为什么北京可以不受约束地飞越这条中线？美中媒体战继续升温，中国宣布要求美国媒体驻华分社申报在华资产，称之为必要对等反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期5天的亚洲之行开始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说，中方决定对参与美国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雷神等美国企业以及售台武器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中方出台制裁措施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会产生哪些连带影响？美国之音采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请他谈谈对这一事态的看法。李大中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于美国国务院最近批准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决定对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中国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但中方并没有说明制裁措施的细节。您认为它会包括哪些方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是说仅仅是表明态度而已？
我觉得目前还有很多的资讯哈，目前还并不明朗。那当然这一次北京有非常高分贝的批评哈，这个美国政府最近同意对台军售，主要是3项武器的系统嘛。那这些当然是媒体已经广泛的报道啊，包括了长程多管的火箭、增程型陆攻飞弹，还用在台湾 F-16 战机上的一些光电侦照的加仓。那这次金额其实在18亿美金左右。那么其实从川普政府在2017年1月20号上任之后，其实已经陆续批准，这应该是第8次，所以这8次的售台军事装备的金额大概是将近在150亿美金。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也并没有太大的意外，就是中国大陆的官方有非常的高分贝的抨击和抨击美国政府这样的决定。那当然表面的理由是包括说可能这个军售台湾是违反所谓的一中原则，还有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3个联合公报的相关规定，所以是严重的损害了北京的主权安全的利益，所以他强烈的谴责。那重点是这一次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官方所讲的是，他要针对包括这次参与对台军售的像洛克希德马丁、还有雷神、还有波音防务等这几个主要的美国这样的大企业，还有相关的一些个人跟实体实施制裁，但细节目前来说并不知晓。而且老实说，这并不是第一次北京中国大陆官方针对美国对台军售有采取类似的作为。我记得在过去也曾经有类似的一些所谓对于参加对台军售这种大企业啦，美国的大企业军火公司的一个制裁。但是其实从这么多年看下来，我觉得并没有真正的去影响到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这种军工的这种企业对台出售军事装备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当然是我觉得也是在意料当中，并不会太过度的意外，因为宣布对于这些企业个人实体的制裁其实并不是中国大陆第一次，而是之前就有潜力。所以我觉得它既是一种这种 政策的展现，也是一种很明确的政治讯号的这个发出了，就是说，北京必须对于这些参与的这些企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比较大的一些动作。那这个重点是它并不是第一次，但老实说，到底制裁的影响范围到哪边，以目前的讯息来说，没有办法得到相关的细节。但是从比较长程的这种历史的眼睛来看，其实美国对台军售，基本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还是持续性的，并不会因为中国大陆寄出一些对于美国企业的制裁的措施、个人的制裁措施或者实体的制裁措施而有所减缓。就基本上对台军售还是立基于，当然第一个是1979年，当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之后，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它里面的相关的具体的一些规定。那还有牵涉到是还是取决于美国的行政部门，尤其是政治领导人，他一个政治的判断，跟他这个根据各式各样的原因之后所做出的一个决定啊，所以大概都是这样的状况。那这么多年来，美国还是持续的按照台湾关系法，根据不同的一些客观的状况以及他自我主观的评估啊，包括台海的军事的平衡，包括他认为台湾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武器能够增加自我防御的能力，然后去做出这样军售的台湾还有武器装备，甚至是有一些是技术移转这样的决定的。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呢，中国可能限制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并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呢实施金融封锁，您觉得他们能做得到吗？
我觉得因为像禁止这个稀土出口美国，其实这几年一直有类似的一些讯息传出，主要当时我印象很深的还不是美国军售台湾，而是在美中贸易战往上越演越烈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相关一些讯息，包括美国在贸易战、在科技战方面可能对中国大陆采取严厉的措施，当时就有很多的分析跟评估说，中国大陆可能会以稀土来作为一个反制美国的一些武器啊，所以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或相关的一些分析，早在过去几年其实就会出现这样类似的一种可能、一种分析的一种评估了，但到底如何，其实目前我觉得还并不是很清楚。那我觉得主要是这一次北京有这么严厉的高分贝的批评，一方面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在这议题上符合他们长期面对美国对台军售，因为这是非常敏感的议题，尤其在美国跟中国大陆整体的外交关系里面，台湾议题本来就是最敏感的议题。那尤其在台湾议题，台湾这议题当中，对台军售又是敏感中的敏感啊。那再加上这两年多的一个大的环境的氛围，就是从2018年春天之后，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往更加竞争的、更加角力白热化的方向前进，所以在这一次美国对台军售，所以才会引起北京方面非常强力的一个抨击，就他一定是要把他的姿态非常明确的显示他的立场是如此。那当然后面还有他的象征意义跟实质意义的。
美国售台武器和美台的任何军事联系呢，都被中方认为呢是挑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那么中国网络媒体近期呢有大量的武力攻台倒计时的舆论，表示呢中国的决策不会受制于美国。你认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会成为中国武力攻台的借口或者是导火索吗？
因为主要是因为目前的美中之间的对峙是比过去严峻比较多。那再加上台海两岸的关系也陷入一个比较不确定的状况，不确定的因素，这种因素比过去往常还大的很多，所以美国、中国大陆跟台湾的三边关系就处于一个比较动态的、不预测、可预测性比较低的状况，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氛围。那这会不会成为一个中国大陆以武力来处理台湾议题的一个理由？那我觉得主要是从长期来判断，就是说这么长久以来，其实美国对台军售，还有这个台湾跟美国之间在一些比如军事的一些交流上，这种关系其实不是一天两天，它是一个长期性的、长程性的。 那么即便是你们看目前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军售刚讲到他的这个总计额已经非常庞大，大概达到150亿美金，但是我们看过去在奥巴马两任政府执政时期那个金额数字也非常的大，我记得也是大概在100多亿美金这样的状况之中，那再加上过去，所以1979年到现在即便有所谓的这个817公报诸如此类，但是美国对台湾基于台湾安全法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安全承诺，我觉得大体上这是个长期性的趋势，并没有看到这么多年来并没有看到军售台湾出现面临到可能中断啦金额下降这样的状况，那何况是这几年执政的共和党政府他也非常强调所谓的六大保证啊，那也是在把这个议题就是更加的比过去更加的明确化所以这会不会是成为一个武力来对付台湾的借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这本来军售台湾这本来就是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个常态，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那假设这是一个对台动用武力的借口，其实什么时候不是，那过去这么久的时间点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任何的时间点都可能都是，当然现在是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角力是往刚提到往前增加，就是双方的合作的这种过去的利基基础在慢慢的消失当中，反而是双方之间的这种霸权竞逐的这种态势从一开始的贸易战后面的一些科技的争霸到外交到安全到区域的形势从双边区域到全球的多边看起来都比过去来的比较严重一些在程度上，所以也会连带影响到很多相关问题，包括像两岸包括像美国中国大陆台湾的三边互动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从比较长远的这个历史的脉络来看，那有很多可能是当然是可能是包括民意的一些反应啦这个都是在过去其实就已经是有迹可循的，那当然还是希望说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和缓相对比较和缓的状况，能够尽量能够避免这种可能出现的兵凶战危，我认为啦可能也会要汲取过去一些或者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这种兵戎相见这种比较过去一些比较悲惨的教训，所以这是考验所有这种领导者的政治智慧的判断啊，这种智慧一个时间点，那当然很多因素当然可能不是超出在我，但是目前的大环境还是一个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竞争比过去白热化的一个阶段，那不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如何，可能大的这种战略竞逐的态势它不会有很明显的改变这也是整个区域里面的所有的相关的一些国家大家所密切关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现象
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期五天的亚洲之行第一站是印度，此行的目的被认为旨在应对中国的威胁，加强与印度及该地区国家的战略联系，您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对台湾的安全利益会产生哪些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印太战略应该最早是印太倡议是川普政府执政之后在2017年的在10月11月开始慢慢提出，那从2018年之后所谓的印太区或者印太倡议的概念才慢慢的逐渐的具体化有所谓的印太战略，但印太战略它还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种比较广泛性的战略的思考，所以里面包括像外交像是经贸像是基础建设像是安全形势，那这里面都包括在内，那当然印太战略里面对川普政府而言有所谓的这个四方这种架构，就是联合像是日本澳洲印度构筑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那个印太战略里面的核心的一个主轴，那当然印度也是一个美国希望能够极力能够拉拢一个对象因为美日同盟本来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里面或者现在美国所谓的印太区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美国霸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联盟的体系，就是美国跟日本之间，那 那么现在把澳洲也拉进来，那希望能够把印度也拉进去，这当然是美国一个主要的一个战略的设计。那对于印度而言，其他的外交政策还是有它很大的灵活性跟自主性的，所以印度会有自己的一个国家利益的考量跟自己的策略。但目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美国拉拢印度之余，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印度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些边界的纠纷，从2017年的这个洞朗冲突之后，到今年6月到现在，其实边界上的争议一直是中国跟印度，中国大陆跟印度双边关系中比较争议的、比较敏感的一环。那尤其今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印度建交应该是70周年所以这个边界的争议一直就是双方关系里面比较微妙之处。那再加上近期来的这种升温，所以也让人在印度境内有部分的民意也这种对中国大陆比较不好的这种印象，或者不友善这种观感的这种比例比过去就上升了一些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氛围。所以对于美国而言打从他2017年喊出印太倡议之后，那印度本来就是美国在很重要的一个经营的一个主要的国家包括像很多在外交上的一些防长跟外交部长的会议啦跟四国架构里面或是说在多国的延续方面，印度的角色就是水涨船高。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是主要还是在谈亚太，但2017年之后喊印太的主要原因，当然大部分的观察者还是认为说是剑指中国大陆而来。因为当过去喊亚太的时候，那中国大陆的在区域里面的影响性这个比重是非常的突出跟显著的，但当这个地理区先把印太把它融合为一个比较大的范围里面，自动的就会把印度的角色跟影响力带进来，那同时也是会稀释以往是讲亚太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比较非常凸显的一个区域的地位，会把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把它稀释。所以它印太战略当然是美国目前来说川普政府目前执政第一任期里面它是最重要的一个战略。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但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的考量，那还有同时可能是也能够希望借由印太战略这种盟国关系更进一步巩固，然后还有结合其他的区域伙伴这种比较得道多助的既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多元的途径能够维持美国的在区域里面的一个领导地位。但它另外一面的潜台词就是它当然是紧盯着中国大陆所以它有些地方虽然跟过去奥巴马政府8年任内的重返亚太跟亚太再平衡不太一样，他有些他的思考或他做出来的效果或是他所想要达到目标还是跟过去的美国政府有类同之处。那所以这一次庞佩奥的这个亚洲行包括他对于印度的持续的一个接种或者拉拢，其实也反映出整个美国大的战略的一个设计，就是美国希望能够联合其他的一些国家去达成他的战略的目标。但是我们刚刚也特别强调，但是印度向来有它很独立，在外交上不结盟这样的传统，它也是非常的灵活，而且它自己也是区域的一个大国强国，所以它有自己的一些考量，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地方。
那么对这个台湾的安全利益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以目前的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政府，当然它是非常强调整个国家安全啦，或是在整个大的战略上是跟美国的印太战略能够趋近的能够借由印太战略能够拉拢美国跟或是凸显或是强化美国跟台湾的共同利益，那这是目前来说这几年大概的状况都是如此。所以在台美双边的关系或是在一些美国整个大的一个战略布局里面台湾目前的政策的走向跟选择基本上还是跟美国亦步亦趋的就是说他希望能够跟美国靠得非常近，那在有些时候可能甚至有战略超前这样的迹象的出现，就是说 可能更自愿的跟美国靠得更近，在利益上认为说更加的区隔，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产生啊。所以不管是在各式各样美国的政策上啊，台湾基本上目前的一个取向目前来说都是如此。那再加上一些这几年美国因为美中关系的一些影响，所以同时也增加了包括像国会里面两党的这种友台啊的一个氛围啊，所以有国会从2018年之后也陆续通过了一些的友台法案啊，从2018年3月份的台湾旅行法啦，当年年底的亚洲再保证倡议啦，还有几个国防授权法案啦，以及包括像比较接近的台北法案等等，也是反映出这样一个大的氛围。其实我要说的是，基本上它是反映出一个美中之间的战略竞逐走向比较白热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川普一开始的2017年年底的印太战略里面，他强调的是自由开放的印太，还有公平跟贸易的这个公平跟这个互惠的贸易实践。所以在从2018年之后，他把它落实到一些在川普当年竞选期间所非常在意，比如说贸易的时候，那里面支持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开始更加具体落实在一个政策的产出。从早期的只是一个倡议，或是印太是一个概念，地理区的一个重新的形塑，落实到说开始对中国大陆的政策逐步的比过去更加强一些。所以它后面有这样的逻辑，就是先有印太，那也牵涉到美国对于中国大陆政策的一个调整。那同步的在这个大的范围里面，也同步的也影响到了美国对台湾的一些政策跟美台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几层是相互联动的。那后面其实反映出美国的一个大战略设计的这几年一个逻辑，就是他可能要做一些战略上的调整啊，对比过去的奥巴马八年任内。
好的，谢谢李教授。
谢谢。
以上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台海的紧张局势是否最终上升到武力冲突，不仅是区域观察家们的焦点问题，也是普通百姓关心的话题。最近有台湾民调显示，如果中国武力犯台，即使是因为台湾宣布独立而引发战争，大部分台湾人都会选择为台湾而战。这显示出中共的军事恫吓并没有起到作用。一些蓝营人士呼吁，两岸可以参照东西德的模式来解决两岸僵局。
台湾国际战略协会周六发布民调显示，如果中国出兵攻打台湾，有高达 77.6% 的台湾人愿意为台湾而战，即使台湾宣布独立而引发台海战争，也仍然还有 66% 的人愿意奋力一战。对此，部分学者认为，这显示台湾人不畏中国恫吓，坚持抗中和自我防卫的决心。但也有部分学者表示忧心，认为民众是因为美国壮胆才做出不顾风险的判断。为了化解两岸可能的战争危机，部分蓝营人士呼吁两岸应该比照东西德一国两府的模式，在互相承认治权的基础下来解决两岸的僵局。根据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的最新民调显示，有 55.1% 的台湾民众认为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而 32.8% 的人表示不会。另外，如果美中冲突导致影响台海安全，也有高达 58.7% 的台湾人愿意和美国并肩作战对抗中国，而不愿意的则有 24.6%。 虽然多数台湾人抗中，但民调也显示高达 90.4% 的人希望两岸和平相处，有 81.4% 的人支持两岸多交流往来。不过也有高达 58.6% 的人表示不愿意到中国发展。对于两岸紧张情势该归咎于哪一方呢？这份民调也显示 51.9% 的人认为是中国的压迫， 17.3% 的人认为是民进党政府的挑拨，而 14.6% 的人则认为是美国在挑拨。 至于对民进党政府的两岸政策期待，56.5%的人表示支持现状，23.8%的人则支持与中国修复关系，只有13.5%的人认同追求台湾独立。此一民调于10月21至22日进行，总计电话访问了1076份有效样本，在95%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约2.99%。对此民调，台湾文化大学社科院长、前陆委会副主委赵建明在发布会上表达忧心。他说，台湾民众缺乏风险意识，而且一方面要和平，一方面又宁可一战，充满矛盾。赵建明说，
中国当中对我们是有民族的野心的，几十年从未变过，它是我们国安风险是高度风险的，那国人应该具备一些风险的意识，这是正常人的。可是看这个民调看待，我们根本没有国安意识，我们不觉得两岸会开战。
赵建明甚至断言，超过70%台湾人愿意上战场这个议题是假的，因为他说两岸已经进入了准战争状态，如果民意继续支持民进党政府抗中保台的政策，民主主义的对决或是军备竞赛，台湾没有胜算，经济也会被拖垮。他指出，自从2000年以来，台湾军事费用逐年升高，已累计花费了1.53兆的台币，而现在两岸只有情势升温的机制，却缺乏降温的机制。不过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主席施正峰则说，从民调的结果显示，台湾人并不矛盾。他说，
即使美国不来，或即使中国会出兵，我们是表达强烈的捍卫台湾的这样一个独立的境界。
在此决心下，施正峰认为台湾要建立一定的军备，也要有至少死守一周的决心。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的执行长罗庆生则说，此民调充分显示台湾年轻人对中国不满的情绪，但全民皆兵人海战略的设想已经不符合现代战争的可能面貌，尤其无人机武器的发展已经非常进步。两岸兵凶战危，为了避险，国民党前立委、现任两岸发展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的丁守中同步召开记者会，提出一国两府的机制，企图打开两岸僵局。他说，面对中国的崛起，台湾最好的政策就是亲中友美，也最能符合台湾的利益。如果两岸主政者都放任民意互相仇视，并且动辄诉诸军购、军演和武吓，战争迟早会发生。丁守中说，
原来在马政府时代是互相不否认事权，我们可不可以再进一步到互相承认事权，那在互相承认事权之下，让大家能够更对等的、更有尊严的、更互利的来交流的话，那就可以化解目前的战争危机啊。
丁守中表示，中华民国宪法仍然是一中宪法，台湾方面的两岸关系条例也承认中国分治的事实，因此他也呼吁中国的领导人应该从现实出发，放弃武力威逼，接受一国两府的模式来化解僵局，开展两岸更务实的交流。不过台湾民意倾向抗中独立，一国两府会为台湾人民所接受吗？丁守中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回应，
台湾民意统独的这个变化，事实上跟外力的干预、跟两岸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友好交流、是不是威胁、就是压力，这个是随时在变化。
一国两府也就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指的是两岸承认分治之后，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存的客观政治现况。一国两府并不是新的主张，台湾方面认为一国两府和一中各表有相似之处，不过因为中国在上海公报主张其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曾经表示拒绝过，也因此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断言，一国两府的提议不会成功，因为民进党政府不会承认一国，中共也不会承认两个政府。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陈晓和向美国之音表示，一国两府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中国政府应该可以接受，不过进一步询问，在他的解读中，一国两府和一国两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按照一中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说，
根据大陆传统的解释方法，应该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国的话呢， 是由大陆还是由台湾来掌管，我们说一个就是国防，一个是外交。那从大陆提出这个要求的话，肯定大陆是认为大陆是掌管外交，掌管这个安全。一国两府和一国两制区别不大。
说到底，中国还是只能接受一国两制，但这也是现在台湾民心在看到香港一国两制的施行范例后最不能接受的模式。而多年来，两岸定位靠着模糊化的文字游戏才能各取所需，各圆其说，但如今到了摊牌的时候，各方普遍都认为两岸僵局难解，甚至可能无解。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最近中国频繁出动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上空，台湾军方则在抵御驱离中国军机时提到了海峡中线的概念，引起人们的关注。观察人士称，海峡中线没有包括在任何正式协议中，这让北京可以在没有实际约束的情况下飞越这条中线。
台湾国防部的消息人士10月26日星期一援引中央通讯社2019年的一篇年终报道称，海峡中线贯穿台湾海峡中部，从日本周边岛屿的东北方向向西南延伸到香港附近。中央社说，这条线只是一个定义。报告还提到，台湾一位前国防部长在2004年的一次立法听证会上详细说明了这条线的准确经纬度坐标。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今年9月表示，这条线不存在。台湾专家表示，海峡中线是冷战时期在美国的帮助下设定的，但从未达到正式协议的地位。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宗鼎说，
不是说违反之前的协议对台湾，因为中间确实没有三方或是个别的双方并没有针对这个法律上的协议，这样那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默契。
他说，这条线的效力是为了避免台海两岸可能发生的事故，但是海峡中线已经成为两岸的一个痛点，这是因为今年中共军机定期性的飞越海峡中线，导致台湾战机经常需要紧急升空应对。今年截至10月7日，中国军机总共飞越海峡中线49次，是自1990年以来次数最多的一年。越过海峡中线给台湾与大陆之间日益增加的问题又添加了一项，这些问题中包括北京对台湾施加实际的经济制裁，以及对台湾为数不多的外交盟友施压，要求他们承认中国大陆而不是台北。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且坚持两岸最终统一，这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下的问题。台湾则表示自己是自治的，总统蔡英文拒绝了中国大陆在台海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前提下进行对话的呼吁。今年美国对台湾大幅加大支持力度，包括对台军售，这激怒了中国大陆。美国政府表示，这是根据1979年的一条法律，如果台湾遭受袭击，美国有义务帮助台湾军队。中国军机飞越海峡中线后，距离台湾海岸线至少还有80公里，大陆方面为了两岸统一，从未放弃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威胁。中国2020年频繁的军机活动在台湾引发了北京是否准备发动攻击的猜测。学者们表示，中国大陆先前与台湾领导人相处融洽时，中国尊重这条将160公里的台湾海峡一分为二的海峡中线，并认为在两岸关系恶化时，中国战机穿越中线不会遭到报复。2008年至2015年，在台湾前总统的领导下，两岸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段期间没有中国军机飞越中线的问题。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院教授黄介正说，
It's a line for many meanings. One is for some kind of goodwill between Taiwan and the
他说，海峡中线有很多的含义，其中之一是大陆与台湾间的某种善意，在相对平静的情况下，双方尽量不会去侵犯或越过这条中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宗鼎还说，海峡中线与双方的民用空域无关，双方的领土边界延伸至离岸14海里，也就是22公里，或者延伸到更远的防空识别区。这个防空识别区是台湾为了对抗中国战机而设立的另一个堡垒。该防空识别区与中国领空重叠，中国军机也在今年飞越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分析人士认为，任何进入台湾领土边界的中国军机都是一种不容争辩的侵略行为。台湾智库中国高级政策研究理事会秘书长杨念祖表示，
If they cross the 12 miles territorial boundaries in the airspace, then it is definitely violating sovereign countries.
他说，如果他们，也就是中方，越过12海里的领空边界，那肯定侵犯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空与领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10月26号星期一要求六家美国媒体在一周内就其在中国境内的运作进行汇报。作为五天前华盛顿将六家在美国境内运作的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的报复措施。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受影响的包括美国广播公司、洛杉矶时报、明尼苏达公共电台、美国国家事务出版公司、新闻周刊、美国专题新闻社这六家美国媒体的驻华分社。新华社报道说，中方要求这些媒体自即日起于7日内向中方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此举完全是对美方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被迫进行的必要对等反制，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他还誓言，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国将采取进一步的报复措施。目前，美中两国的关系由于贸易战、新冠病毒和人权等问题，陷入建交40年来的冰点。五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将六家在美国运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传机构定为外国使团，使得今年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媒体机构数量达到15家。蓬佩奥说，此举是反击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宣传努力的一部分。蓬佩奥说，我们对这些媒体可以在美国发表的内容没有施加任何的限制，我们只想确保美国人民、信息的消费者能够区分自由媒体撰写的新闻和中国共产党自己发布的宣传，他们不是一回事。被认定为外国使团之后，这些机构必须向美国国务院通报其工作人员的名单和持有的房地产。美中两国的媒体战在今年持续升温。美国国务院今年6月22日宣布把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这四家中国官媒在美的分支认定为外国使团。今年2月18日，国务院把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的海外代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定为外国使团。总计美国政府今年三次采取类似做法，已经指明15家中国媒体为外国使团。美中两国还就记者的签证问题进行了拉锯战。美国国务院今年三月宣布，把中国主要官媒在美国办事处工作的记者人数从160人减少至100人。中国则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大约12名驻华记者。美国之音的报道。
距离美国大选仅剩一个星期，美中对抗事态不断加剧。特朗普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上周表示，从施行不公平贸易的经济战到攻击美国政治制度的信息战，中共对美国发动多方攻势。此外，新冠病毒给美国带来的生命和经济损失 这笔账必有到期的一天。不过纳瓦罗强调，尽管对抗升级，美中之间不会发生热战。
白宫贸易和制造业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在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演讲中指出
Here, I must be very clear now about one critical point. Standing up to communist China.
现在我必须非常明确一个重点，对抗中共并不意味着打仗，这是特朗普政府最不想做的事情。纳瓦罗引用了特朗普总统任内一系列追求和平、避免战争的举动，如从中东和阿富汗撤军，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让北约盟国分担更多经费以对抗俄罗斯，促成中东与以色列、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达成和平协议。纳瓦罗同时指出，中国也不想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Just as we do not want kinetic war with China, China most surely does not want.
正如我们不想发动与中国的热战，中国最确定的事情就是不想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纳瓦罗引述了中国《孙子兵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说法。纳瓦罗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正是中共想攫取美国财富又避免一枪一弹的目标。在美国大选进入倒数计时之际，社交网站充斥着美中可能爆发热战的讨论，而北京中南海也在推波助澜。习近平和中共高层10月19日反常的举行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活动，将这次中国死伤50多万军人的战争称为伟大胜利，号召发扬抗美援朝精神，战胜一切强大敌人。10月8日，被称为美中关系奠基人之一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如果美中两国领导人不能界定超越威胁的界限，我们将陷入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面。10月19日，哈德逊研究所给纳瓦罗的演讲冠以中国贸易政策中八大致命罪孽的标题。其中，纳瓦罗提出的七大罪孽描述中共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即网络攻击、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产品倾销、补贴国有企业、货币操纵、向美国出售芬太尼。在本次演讲中，纳瓦罗重点分析了中共发动的信息战，指其攻击我们的政治制度，并利用像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来促进中共对主导全球的追求。纳瓦罗称，这种信息战已经让中共的影响力渗透到了美国的主流媒体、好莱坞、高科技基地硅谷、MBA、大学等各个领域，并导致了中共的胜利和美国民主制度的失败。他称这些愿意接受中共影响力的美国人为有用的傻瓜。纳瓦罗在演讲中再次强调了白宫清查新冠病毒大流行来源以及追责中共当局的决心。
In closing, let me say that there are two things we know to be certain. First, the American people.
他说有两件事我们可以确定。首先，美国人民要知道中共病毒的来源，中共必须停止向自由世界隐藏这一信息。其次，美国人民要中共对这次中共病毒导致的美国数万亿美元损失和悲惨的生命损失承担全部责任，而且那笔账必有到期的一天。在回答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主持人白邦瑞有关向中国追责的提问时，纳瓦罗说，美国因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员死亡经济损失总数应相当于美国四年的 GDP， 约20万亿美元。纳瓦罗就中共在疫情初期故意掩盖疫情真相举出新例。他说，2020年1月15日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贸易代表团在白宫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However, we now know that at the time,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Xi Jinping,
我们现在才知道，当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中共其他高级官员都清楚地知道一个致命的病毒正在席卷中国，并且具有明显的潜力通过人传人导致全球大流行。
Thes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simply smiled at us.
纳瓦罗回忆，当时中共代表团对着我们微笑，吃了我们的饭，握了我们的手，并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却丝毫未透露对美国和世界构成明显直接威胁的新冠病毒疫情，任何可能挽救生命的信息都没有传递给特朗普总统或白宫的任何人。纳瓦罗说
In their silence, Xi Jinping and the CCP put President Trump
习近平和中共的沉默导致特朗普总统、彭斯副总统以及许多白宫高级官员和行政官员面临的严重危险。10月2日，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一周前9月26日，特朗普主持白宫玫瑰园举行的大法官提名仪式，当时他、第一夫人和许多与会者都没有戴口罩。后来至少8人新冠检测为阳性。特朗普总统住院治疗，并在72小时的治疗后出院。他之后在多个场合说，白宫遵从卫生部门的指引，尽可能在室外举行这一类的会议。与此同时，他本人和助理们经常接受病毒检测。特朗普上星期在市民大会式的总统辩论中说，他赞同民众戴口罩。美国媒体今年4月报道，纳瓦罗早在1月29日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就警告，新冠病毒可能导致50万美国人死亡以及6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月23日，他发给特朗普总统的备忘录说，新冠病毒会感染1亿美国人，并导致100至200万美国人死亡。截至10月19日，全球感染新冠病毒人数累计超过4000万，美国的受感染人数超过810万，死亡人数全球为110万，美国超过21万7000人。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中国在纪念抗美援朝出兵朝鲜70周年之际展开大量宣传，领导人习近平更是发表了强硬的讲话。有分析认为，这是在向美国发出警告，中国人民的决心一如既往，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家卫国。也有人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讲给国内民众听的，为的是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
习近平纪念韩战70周年的讲话高呼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煽动民间反美情绪，摆出一副不惜与美国交战的架势。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高调的反美行动，相反，胡春华等中国官员密集会见美国商界人士，承诺中国愿意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力图稳住美中经贸关系，进而稳定美中整体关系的意味明显。习近平高调抗美是不是真心？为什么中方官员极力挽救特朗普政府已经不感兴趣的美中贸易协议？北京软硬兼施，美国大选前后的美中关系会有哪些变数？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这次讲话是美中外交关系史上中共对美国口气最硬的一次表态。他说，
习近平这次讲话确实是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共对美国最强硬的表述。你把这次讲话和10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的次讲话相比呢，这次讲话多了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反对单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反讹诈，反封锁，反霸权，反霸凌，这明显是指美国。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次讲话中，当习近平在回顾抗美援朝历史的时候，明确地提到美国政府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件事儿。那后面呢，他又提到 明确提到反分裂，这是十年前讲话中都没有提到的。那么就是习近平最后讲到嘛，说我们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那么在这里呢，他针对不只是针对台湾，而且也是针对美国，那么这个意味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习近平的讲话的受众主要应该是中国国内民众，美国人对这篇讲话关注的不多。他说，
现在美国人的注意力都在那个抗拒这个大流行，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总统竞选每一次中国共产党开一个大会多数的美国人觉得这个是非常没有意思，甚至很就是很无聊的事儿，所以他们不怎么注意到这些问题。我并不是说美国人不理你是对的，我就是说实际上美国人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当然他是要给美国传递一个信号，可是更重要的我觉得他做了一个总结，他就是习近平就说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这是他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他最重要的听众观众是国内的，国内的要支持共产党对所有的包括思想在内的那些领导或者是控制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觉得胡平已经说的那个国际环境变得在一些方面是有利于中国，可是在别的方面是有害于中国。他觉得如果中国人民有一个危险感，觉得中国有可能再受到这个侵入，他们就会更积极的支持共产党。所以我觉得他主要不是给美国人讲的，这个是次要的，最重要是给国内的。
胡平还认为，习近平今年抗美援朝70周年讲话还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也就是把所谓发展利益纳入开战的条件之一。他说，
在这段讲话里头，他除了提到国家主权安全之外，还提到了发展利益，提到这么一个概念。就在两天前，那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准备修改国防法，把这个开战条件这个内容里头加进所谓发展利益，也就是发展利益，如果发展利益受到损害，那作为开战的条件之一。那由于这个发展利益这个解释空间更大，这就使得这个中共今后动武那的余地也就更多这当然也是一个信号。我想当然习近平这些发表这次这个讲话之所以和十年前有那么大的不同，那除了这十年来中共的国力有了一些显著的增长，那更因为中共这种坚持他的一党专制日益唤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警觉那么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尽管他的力量比原来有了很明显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国际环境又比过去更加恶劣。那么习近平讲话基本是应用这个形式而提出来的。
戴博表示，美中关系目前虽然紧绷，但双方开战的可能性不大。习近平讲话前所未有的强硬，或许是为了回应美国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对中国的抨击，以及中共最高领导层所认为的美国要颠覆中共政权的意图。他说，
如果你是从中南海分析这些问题，好像每两天每一个星期三四次或者是特朗普他自己或者是副总统，尤其是国务卿蓬佩奥，还有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中央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什么的，都支持说中国好像是个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合法性的一个政权虽然他们说他们并不主张政权更迭，可是从头到尾听起来，尤其是从北京听起来，这个是他们的意思。所以从习近平从那个中南海的那个角度思考这些问题，这半年来美国一直在最起码口头上攻击和故意的侮辱中国，你非得驳回不可。中国当局还认为他们是克制自己，所以他现在有点强硬。
刚才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
泰国的民主抗议活动吸引大批学生和示威民众走上街头，他们每天都要求现任总理辞职。泰国国会周一召开特别会议，但是参众两院的730名议员只有450人到会，目前似乎泰国的局势仍然无解。
在曼谷和其他城市，由学生团体领导的示威活动有三个主要诉求：要求总理巴育下台，对宪法进行修改，使其更加民主，改革君主制，使其更加负责任。在一个君主制度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对君主制的公开批评可谓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保皇党谴责抗议者们提出这一要求。巴育上周表示，对于所有在街头抗议以及选择不走上街头的数百万民众来说，永久性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议会程序讨论和解决这些分歧。此次无需进行投票表决的会议预计将持续两天。抗议者对议会提出的解决方案毫无信心，他们宣称政府的做法并不真诚。抗议者声称，于2014年领导军队政变的巴育在去年的大选中通过不公平的方式重掌权力，因为被修改的法律有利于军方政党。抗议者还表示，在军事统治下制定和颁布的宪法是不民主的。原定于9月举行的国会对六项拟议的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但随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进一步审议这些提议，随后就休会没了结果。宪法修改需要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同投票，但提案在参议院中缺乏支持，因为参议院的成员都不经选举产生，通常非常保守，对示威者怀有敌意。民主抗议组织者周一没有与立法者和反抗议者对峙，而是呼吁民众下午向德国大使馆进发，这显然是要提醒民众马哈瓦吉拉隆功国王在德国生活。在议会受到绿党成员质询的德国外长最近表达了他对泰国国王可能在德国境内进行政治活动的关切。抗议者对王室的批评激怒了保守的泰国人，自称是君主制捍卫者的民众上周在网上和多个城市的集会中动员起来，很多动员是由当地公务员领导的。一小群保皇派示威者周一聚集在国会外，他们表示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让立法者知道他们反对变革君主制。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在美印论坛上说，我对印度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未来发展潜力从未像现在这样乐观。美印关系涵盖国防与安全合作、执法互助、贸易与投资关系、能源及科技合作等很多领域。美国和印度的大学和公司之间联合开展新冠病毒疫苗实验的努力尤其重要。比根副国务卿表示，有必要更新印太地区的安全联盟。他说，二战后的全球联盟框架是为了解决冷战时期的挑战和威胁，美国不能假设这种框架无需注入活力就得以延续。为了维持自由和公开的秩序，我们的战略关系需要反映今天和明天的地缘政治现实。比根副国务卿解释说，安全伙伴关系更新之后，印度等国会努力提供他们自己的防务。以此为前提，美国正在努力提高印度捍卫主权和民主，并在印太地区促进印度利益的能力。比根副国务卿说，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是印太地区四个民主支柱。他说，我们共同秉承多元化的愿景，确保我们这些国家和当地所有不同的国家能够作为主权与繁荣的国家在印太地区蓬勃发展。比根同时警告说，鉴于中国在当地的侵略性的手法，这个愿景并非是必然的结局。面对中国构成的威胁，需要与印度的双边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巩固印太地区国家的安全。美国已经开始增加对印度的军售和与印度分享的情报，然而还需要进一步努力，通过两国军队之间的定期演习与交流、共同防御平台和共同发展来提升两军之间的协同能力， 提高印度的自卫能力。比根副国务卿说，我们两国注定会大有作为，如何加速这个势头的发展就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导播是清月，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